做妈妈的在这个时候怎么来挽救这个问题啊？那就到神的面前去认罪。当时你让他报一个学校是妈妈的意思呢，还是神的意思？妈妈是个基督徒啊，你没有清楚神的意思，你一定要用你常识来判断。今天出太阳了，你要出去了，你说今天天气很热，我少穿点衣服，你要用你的常识来判断啊。除非神告诉你说你今天要多穿点衣服，可能今天下冰雹，好吧，那你要多穿点衣服。没有明白神旨意以前，你一定要用你的常识来判断，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神给我们有自由的思想嘛，有一个自由的意志嘛，我自己要断定这个事情。除非我在祷告里头神给我讲，所以孩子如果要进学校，该报两个学校就报两个，报三个。除非神给你讲了只报一个，他一定考得起，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好不好？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到神的面前去，就是把祷告，把我的理由，神允许我们讲理由讲清楚了，允许。哎，你但是你的讲理由不一定是对的，好不好？理由可以讲，不一定是对的。所以记住，祷告、祈求和感谢，你可以向神讲，你怎么想法，你的感情怎么取向，都可以告诉神。但是讲完以后，你要自己告诉神说：“神啊，我说的不一定就对，因为我不明白，求你给我亮光，给我启示。”好，我们基督徒祷告就到这里就完了。你把你的话说清楚了，理由也说清楚了，也在神的面前谦卑了，让神来给你光照你。还有有的弟兄姊妹祷告说：“神啊，如果这条路不该我走的，求你就拦住我，使我走不下去。”好，因为我不清楚你的旨意。有的弟兄姊妹说：“神啊，我就像那个一个无知的罗马一样，好不好？你要骑在我的身上，要我左转，你要把那个绳子拉一下，我再往左，往右我拉一下。”他一直在神面前祷告：“神啊，你不拉我，我就不知道怎么走。”这是对的。但是我们祷告完了也就完了，你就千万不要坐在那里再等候耶和华，好吧？啊，你这一祷告完了，那么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我们的祷告，应该怎么做法呢？马太福音第六章给我们谈了，主耶稣是这样告诉我们，请你读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在这里有一个教导。第六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是当时对于这个犹太人讲的，要进入你的内屋。今天我们来看，进入内屋就是进到你灵里面去了，到你的深处去啊，在里面向神祷告，进入你的内部。所以我们祷告要到里面去。那么犹大书在这里告诉过我们，旧约的新约的犹大书那里是讲到要在圣灵里祷告，中文没有把圣字翻出来，原文是在圣灵里祷告。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灵里面，所以我们就关上门进入我的内部，就是到我的灵里面去祷告。第七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什么叫做重复话？重复话就是你这句话老是讲，主啊，你要听我的祷告啊，马上来了，主啊，你要听我的祷告啊。在原文的意思就好像一个坐在一个车上面啊，这个车啊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汽车了，是另外的人推的这种车了，马拉的这个车了。这个人子啊，在地上走的时候，就是走一圈他就发一个声音，走一圈发一个声音啊，就这个声音反复来，反复来这个声音，这就不对了。因为神能够听见我们的祷告， 你说一句他就听见了，不需要我们重复。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祷告，不要在我这一次祷告里面把这句话来的反复讲反复讲。好，那么你看这个和尚念经就是这样反复来念啊，这是外邦人的做法，我们不这样做，因为神一定听得见。你哪怕你声音小，你没有声音，谁也知道你在想什么，对不对？他见到完了，所以我们不必说怕他听不见，我就反复来讲，反复来讲。那我们新约怎么办呢？好，我新约是有一个榜样的。你知道主耶稣在科西玛丽园，他有几次祷告啊？三次，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保罗有几次祷告啊？三次啊，不一件事情。那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从我们从第六节开始读，读到第十节，第六节读到第十节。
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啊，你看第八节保罗怎么样？为这事我三次求告主，好不好？他不是说连续说三次话，他第一次祷告了，这个病还没好，这个刺还没有拿掉，好不好？啊，他又继续祷告，一直祷告了三次，主就对他说话，主说，你这个刺我不给你拿掉，因为我的恩典在软弱人的身上显得完全。你看，意思说你有这个是刺是什么？我们没有说，这里没有说，但是读圣经的人就觉得保罗因为在年纪大了的时候，眼睛有一个病，就是眼睛看不清楚了，所以他在加拉太。他说你看我写的字是何等的大，就是眼睛看不清楚，写字不能写小字了，写大字了。好，那意思说他这个毛病他求了主三次，主对他说话。所以多次祷告是可以的，但是用重复的话我们不必要。好，这是两个不同的情况。好，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我们来亲近主，就是用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告诉完了就完了。你说我这句话还没完，我想到还有要祷告的，你又继续祷告好了。所以有弟兄就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啊，就好像那个蜘蛛啊，做网一样，蜘蛛做网啊，这个做网啊，那意思就是说他要把这个苍蝇这个蚊子要逮住的时候，这个网要布完，要布得 好一点，因为这一下那个虫一去一下把它粘住了，网没有做好不行的。所以基督徒的祷告啊，要有各个方面的。哎，你要在我们祷告就像一个蜘蛛布一个网，也就是说你要各方面要想到，不能说只是想到一方面的问题。你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你看这个主导文是怎么讲的，好不好？第九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请你注意啊，没有这个说字，好不好？没有这个说字啊，原文里头。主耶稣不是要祷告文要我们主导文每一次背把它背一次，不是这个意思。好，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这一前面这几句是说到为神的事情祷告啊，为神的事情祷告。 所以基督徒你祷告你要注意为着神的旨意来祷告，你要向神说，神啊，我所要求的不一定都对，但是我不清楚，你要光照我，我要你的旨意成全。就看基督徒有没有这一个心，你一定要神的旨意成全。有的基督徒不一定啊，是要他自己的意思，是吧？我一定要这样做，他不敢说愿你的旨意成全，他不敢讲啊，都基督徒。好，底下就讲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一节话就是说我的需要了。饮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嘛，所以这里就是说到我们自己的需要。你可以把第一个是神的需要，第二个是你的需要，要告诉神。第三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是为别的人祷告啊，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为别人祷告，就是我有没有亏欠别人。还有这方面我们也在主面前，我有没有饶恕别人呢、啊、这都要在主面前有祷告的。下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要抵挡撒旦了，是吧？如果这是从撒旦来的，我不要。你看他这个祷告就包括得很完全了，一个神的旨意，一个我的需要，第三个别人，我要别人带到，我有没有亏欠别人，别人有没有亏欠我，别人亏欠了我，我能够赦不赦免别人。今天有我知道有的基督徒啊，他不能赦免别人，这个人对我说的话，他做的这个事，我这一辈子都不能原谅他。好了，所以如果你不能原谅人，那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告诉我们，神也不会原谅。你看这个都是祷告里头的内容啊，最后要反对撒旦来祷告啊，反对撒旦祷告，这个只是说祷告的一个原则，就告诉我们，我们祷告要几个方面我们都要顾念到，就像那个蜘蛛布网都要把它顾念到。刚刚我说的是马太福音十八章最后一节啊，那就是说你不饶恕你的弟兄，神也不饶恕你，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事情。好，那么这里就说到祷告的问题，因为我们亲近神就是把我们所要的去告诉神，主已经尽了，他就在你的旁边，在新约就是这样。因为新约跟旧约不同，旧约以色列人等候耶和华，以色列人里面没有神的圣灵，没有神的圣灵，我们今天有神的圣灵，所以我们可以在灵里面祷告，在圣灵里祷告，好吧？好。那么下面我们还要说一点，亲近神，不要理解成思想空白不说话，这就错了，好不好？就是说把它解释成亲近神就是在等候不说话，这是错的，好吗？因此我们要把它分辨，不要给邪灵留任何的地步啊，这是第二方面我们要交通。第三方面我们要交通被动的问题，被动的问题。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顺服神，对不对？我们要顺服神。有人就把这个顺服啊，理解成被动了、啊，理解成被动。顺服神，他就认为我既然顺服神了，我就不要思想，不要想了，祷告我都不要祷告了，我就交给神了，这是错的。所以有的人基督徒，你有病了怎么办呢？我就祷告说啊，我就交给你了，好坏我都不管了，我就在这儿等候了，这就错了。你如果你的病越来越重，你不能说我还在等着这里，不行啊，你该看医生你要去看嘛，你一定要用你的思想，要用你的 common sense， 就是要用你的智慧、智常识，要用你的思想、你的感情、你的意志，你不能说我 我就在这儿等，天天在这儿等，这个是不对的。我们绝对不能说我不用我的思想，不用我的常识，不用我的感情，不用我的意志，我就把这些都放弃了，这个就叫顺服神，这是错的。什么叫做顺服神？顺服神，你要放下你自己的意志，放下你的思想，乃是你有这个思想，你为主爱主的缘故，你愿意放下你这个思想，这个才叫顺服神。不是说我不想了，那不叫顺服神。我不打算了，我没有主意了，什么我都不管了，是吧？我就在等候你啊，等候你一天你不给我说话，我就等两天，两天不行等三天，等到四十天，哦，等到我饿死，这个是不行的，好不好？所以我们不是不用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那个不叫做顺服，那个叫做被动，那个叫被动，什么都不动了。圣灵或者神是希望我们要用主动用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哪怕你这个思想感情意志不是神的旨意，那你祷告啊，你还要用感情意志到主面前去祷告啊，是吧？你为什么没有听我的祷告？我这个计划你为什么没有做到？哎，神会告诉你啊。等等我们来讲啊，神的确神会讲的，好不好？好了，那么这个被动，有的人到一个程度，就是说我坐在那里，我什么都不动了，路我都不想走了，哎，什么好像我就瘫在那个地方了，神啊，我就来等你了，这是绝对的错误，好不好？思想我们要主动的用，感情要主动的用，意志要主动的用，行动我还要自己动，还要自己动。除了这个以外，我想我们为了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和弟兄姊妹有一些交通啊，有一些交通。当你不明白的时候，交通是非常重要。有的时候你一个人弄不清楚，最好要交通。好，上次讲的这个抵制异端的问题。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节，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参与若装作仁义的参与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这是在保罗的时代，那个时候就有假使徒出来了。这个假使徒他做事情是诡诈的，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他自己称自己是使徒啊，实际上他是假使徒。 保罗说这个不奇怪，因为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假使徒是把我们真正爱主的人要带到一条邪灵控制的路上去啊，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假冒的问题在里头了。那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驾具有境界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读于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那么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是一章，是说那个撒假使徒要出来，因为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那么假使徒就有他一些的教导。那么他的教导是什么呢？那么提摩太前书刚刚我们第四章在这里讲，就说圣灵明明讲了，在后来的时候，就是末了这个时代，必有人离弃真道。真道我们曾经说过，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是信心啊，就是信心离开了神给我们的信心，听从了引诱人的邪灵。引诱人的灵原文没有邪字，引诱人的灵那就肯定不是圣灵嘛，那就是所以他的我们这里就加了一个邪灵，翻译的人加了邪字，和鬼魔的道理。那么鬼魔的道理我们曾经说过，鬼魔他不是用的魔鬼啊，魔鬼是指那一个单独的撒旦叫做魔鬼，鬼魔就是他下面的啊，他所控制的许多的邪灵。道理啊，那么你看看这个道理是什么意思呢？请你也查查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好不好？1319，1319，多少页？
47页
，后面，哎，就是那里，不是中间，就是你中间那里，
你刚刚手那里，
哎，47页，
47页，看上面那个47页，
1319，你看那个号码是1319，
就下面。
教训，好不好？所以这里就有一套的教训，鬼魔的道理就是鬼魔的教训，也就是这个假使徒他教导基督徒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就是他的教训了。我们已经说过，不管他是什么教训，你必须要用圣经来衡量他。如果他讲的不是圣经里的，所以有的弟兄姊妹来问我，我就说那个传道人他说是这样跟我们讲，好了，那么我说你就问问那个传道人，你讲的这个有没有圣经的根据，请你把圣经找给我，这就对了。如果他找不出圣经来，那就是他自己说。所以我们唯一的就是根据圣经，谁讲我们都不管他，你讲的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有唯一的圣经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请我们注意， 当你信主耶稣的时候，你的信心是根据什么？是根据神的话，是根据神的话。那我们举个例来讲，圣经说人有罪，好了，是圣经说人有罪，你自己知道人有罪，因为圣经里把你告诉我们人有哪一些哪一些的罪。比方圣经里讲人有贪心，这圣经里讲了是一个罪啊，罗马书第一章，贪婪是一个罪，嫉妒是一个罪，骄傲是一个罪，你看都有的。那么你把圣经的话来对照你自己，你就觉得哎呀，我的确我是有罪，是根据圣经。然后又告诉你，你有罪怎么办呢？啊，主耶稣他来降世是为了拯救罪人，这句话你又相信了，主耶稣又是神的儿子，你也相信了。好了，你到主耶稣面前去认罪，你看我们的信心是根据圣经来，圣经是神的话，所以我们不能离去信心。你看这里讲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信心。啊，基督徒的信心从哪里来？是从神的话来。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最好你用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这个就知道我们的翻译有问题了。请你把罗马书往前面翻，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哎，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好，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讲，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你看这一节圣经是讲，可见信道，原文没有这个道字，所以这个道的下面没有一个号码，没有号码。第十章七百九十第十章十七节，所以这个应该翻译成，可见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都没有这个道字，都没有这个道字。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是从哪里来？是从基督的话来。你怎么能够相信？因为神讲的话，圣经有神的话，我只能相信神的话。所以我们的信是从听来的，听又是基督的话来。怎么听？那么你一读圣经，你就听见神对你说话，圣经的话，然后你就相信神的话了，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基督徒的信就是根据神的话，圣经是我们唯一的根据。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第一个题目，就是邪灵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有一种的假冒，也就是刚刚我们读的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二节，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假冒就是冒充吗？就是作假吗？所以在这个时代，圣灵要做工，邪灵也在做工。邪灵做工的里头有一个工作，就是专门来假冒。他可以假冒神，可以假冒圣灵，他可以做假冒的工作，还可以假冒主耶稣。中国大陆不是有个女耶稣吗？他可以冒充耶稣。现在我们说到他的假冒里面，说到假冒， 那就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邪灵可以在基督徒的中间假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假冒，假冒什么？假冒神的存在。这个和信心不同了，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基督徒只能凭信心。假冒就是他要给你一些感觉了，身体上的感觉。比方有的基督徒他一聚会的时候啊，他就觉得神跟他同在啊，他就一身要发抖了，哎呀，他就要身体上有一种发抖的感觉，他就是这是神的同在。有的人觉得我在那里聚会的时候啊，好像看见了光了啊，这个就是眼睛看见了。所以邪灵的工作冒充是使我们身体有一种的感觉，凡是身体上的感觉到神的同在，身体上感觉神的同在，这个不是信心。这个感觉有眼睛看见的，耳朵听见的，或者身体上的是什么一个不同的感觉啊，这个不是信心。比方按手你倒下去，这个不叫信心啊。这个是按手的时候，人家都被按的人就觉得他还没有按到我的头啊，就一个力量把我推下去了，就是他手这么一来还没有按着你，不是他的推你一下，就有一个力量把你推下去，这是你身体上可以感觉的。那么这一个不是从信心来，所以第一个是必须是从信心来。那么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啊，关于信心的，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敬拜神也好，我们聚会也好，我们祷告也好，我做任何事情也好，我们是根据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举个例来讲，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一定相信我们奉主的名聚会，主在我们中间，你没有看见主在中间啊，但是我们是凭什么？凭信心。信心要有根据啊，才叫我们讲基督徒的信心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我们要请你读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好了，你看这一个，这是主的话。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你不要说我一定要看见一个光就是主在我中间，我有一个感觉主在我中间，不要，你是凭信心，因为主讲了这句话，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这就你就相信这句话，这就对了。基督徒是凭信心，不是要凭眼见。那我们再请大家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九节，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九节， 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就告诉门徒他要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就讲了这个话了，你就要相信了。你不能像多马，这里是对多马讲，因为有的人已经有门徒告诉多马，我们看见主了，主复活了，多马说我不相信，我必须亲自看见他，要用手探他的伤痕到他的肋旁我才相信。所以主耶稣说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为什么？你相信主的话。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见主耶稣，你这样见主耶稣的面的时候，你过去没有见过主耶稣啊，那你怎么能够知道他？因为你相信他的话。所以基督徒的一切的根据是根据信心，不是根据任何身体上的感觉，眼睛看见什么听见什么，不对的。所以撒旦就要做一个工作，邪灵要做一个工作，要我们离去这个信心，离开信心去追求一个身体上的能力，追求那个感觉。从圣经上告诉我们，能力不是你追求来的，是神要给你就给你。那么这个就请我们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请我们注意第四节，主耶稣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神所应许的。应许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第五节，不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就要等等这个了。这是主耶稣要他等，主说了话了。但是第八节主马上又讲，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能力不是他们求来的，他们没有求啊，是神应许他们的，你们就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就等候。今天有的人要去求能力，有的基督徒说我没能力，我去求能力，求来的能力你要考虑，这是有问题的，是你求来的，你不用去求的，能力是神给的。假如你求来的能力，可能这个能力不是圣灵给的。既然很多人盼望我盼望我有一个能力，我能够医病，那么我一按手这个人的病就好了，我有这个能力，这是他自己盼望自己想去得来。这种人能不能够得到？能够得到，他的得到就不是从圣灵来，邪灵可以给他这个能力，这是我们讲了这么久了啊。他要求这个能力，他可以在哪里求，但是这个求不是圣灵给他，邪灵可以给他这个能力。有的人讲我要有一赶鬼的能力，可以啊。你知道在圣经里头不是说圣灵才能赶鬼，大鬼还可以赶小鬼，你记得主耶稣讲吗？主耶稣说你们的子弟赶鬼又是怎么赶呢、啊、 邪灵可以赶鬼啊，不要说别的，气功也可以医病嘛，对不对？好了，所以这个能力从哪里来？不是出生来啊，所以我们要注意一点，圣灵给我们能力的目的是要我们做见证。你看这里是告诉我们要去做见证传福音，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能力是为着见证，不是为着我要得到什么好处。你看我有能力，你们都没有，这是很危险的啊，很危险。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是根据神的话，神说了，圣经里神说了这个话，我们就相信了，不需要其他的感觉，眼睛要看什么不需要。在南韩有一个人啊，他开始是一个传道人，现在已经走得很偏了。那么他就是说，他在祷告里头忽然看见一个大光，整个房子都照亮了，好了，他就改变了。这完全可能，因为那个大光不是从森林来，哎，所以以后他求什么就得到什么，这完全可能。为什么？邪灵可以给他啊，邪灵可以给他啊。所以我们在圣经里头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假冒的东西今天完全有的，在信仰中是假冒。第一个假冒就是假冒神的同在，因此我们不去追求身体有任何的感觉，因为身体有一个感觉，我就觉得说今天与神与我们同在了，我们这个聚会没有这个感觉，大概今天神就与不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受任何感觉的影响。我们说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就怎么样，就在你中间，我就相信这一个就够了，因为这是主的话。如果再加一点再减一点都不对，那都不是神的话啊。这是第一个，假冒就是假冒神的同在。第二个就是假冒异象，这个我们已经很多讲了很多了。异象，神要给我们的任何的异象都是神主动给我们，主动给我们，不是求来的。什么叫做求来的异象？就是我有感情上想看一个异象，你的感情想看一个异象，然后你就去追求，去等候，最后你就看见了，你的眼睛就看见了。这个异象是你求来的，等候来的，这个不可靠啊，这是危险。邪灵可以冒充，可以假冒这一个，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你看现在好多人都看异象很多，有的人还听声音，有的人还想圣灵啊，常常给我讲话，昨天有讲啊，今天有讲啊，有的时候一天讲好几次，你不能往东边走，你要往西边走，你怎么样？而且不但给我讲，而且喊我来跟你讲，也千万不要相信，声音是不可靠的。假冒很多东西是邪灵的假冒，既然很多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分辨，所以你千万不要去根据身体上耳朵听见的、眼睛看见的、身体什么感觉而就接受了这一个啊，接受这个意象就错了。第三个就是异梦啊，有的人都问我，我做过一个梦，这个梦你看是不是神给我的？我们做梦有一点，神如果要给我们这种梦，把一件事情告诉我们，就是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不是说我昨天晚上做一个梦就是今天主这个梦，就是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神不会把这种异梦给我们的。异梦都是说你很需要的时候神会给你。那我们举一个例，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一章， 第二十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聚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就是在梦里面告诉约瑟，这是很关键的时候，很重要的时候，神才给你一梦，不是平平常常神就给你一个什么梦。有一个弟兄，他天天都在喜欢一个姊妹，所以他就做梦了。这个异梦啊，就告诉他，这个姊妹就是神给你预备的。他就去给这个姊妹讲了，我昨天做了一个异梦，就是神给我讲，你是给我预备的。这个姊妹就讲，我怎么不知道？圣灵的工作是双向的，绝对不是单向的。圣灵要跟你说做，告诉你这件事情，圣灵一定要告诉你要做事情的对象，那个人神一定要告诉他。没有，神的救恩会临到外邦人，他不相信这件事情。有一天饿了，他就在房顶上就看见一个异象，就是一个包袱，一个包里头装了很多各种的飞鸟禽鸟兽，掉到他的面前，就喊彼得去宰来吃。他说这个不洁净的，因为犹太人有个规定，不洁净的不能吃。他说这些不洁净我从来没有吃过，我不能吃。好，这个包袱就收上去了，异象就拿上去了，又下来又喊他吃，三次他都不吃。突然就在这个时候，底下就有人喊他了，就说这里有没有一个彼得。他说就是我。他说他们是罗马人的兵丁啊，哥利流，罗马的那个千夫长，哥利流。他就说有主的使者告诉他，喊他到这里来，请你到他家里去传福音。你看神要做工的时候，一方面要给彼得看见一个异象，同时要给哥利流怎么样，要给他看见一个异象，同时的啊，同时，也就是说不会单独的。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啊，这个是个老姊妹，她就对另外一个姊妹讲，神告诉我你有一个房子要出租，神让我来告诉你这个房子现在要租给我。这个姊妹就讲，我这个房子是要租给传道人的。这个姊妹老姊妹讲，我是半个传道人。后来这个姊妹就来问我了，她说就把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就看见是单向的工作，看到没有，只是这个老姊妹所想租了一个房子，但是那个房东还是没有跟他讲啊。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好不好？如果有人是单向的跟你讲，我是先知，我告诉你要做什么，神如果没有给你相信，你千万不要相信，你千万不要相信。圣灵的工作一定是双向的或者多向的，不论是说单向的。好，我们所以要说这个异梦，神是在必须要的时候神会把梦告诉你，但是这个梦，你做了这个梦以后，你里面是非常平静的、平安的，而且你有信心、很有把握，神会把这个梦的解释告诉你，神会告诉你。这个，我看过一本书，有的人呢在那里讲预言，就是台湾啊。大概是1980几年还是97年，95就要沉到海里去了，有的是异梦做出来的，做梦做出来的，这些都不可靠。你看现在没有吗？台湾没有沉下去吗？而且说李登辉都要被逮捕，还有的人讲共产党要去把李登辉逮捕，这些都是人去想出来、人去做的异梦，好不好？这个都不可靠， 我们千万不要相信。但是当时写这些书的人赚了很多钱，啊，我们香港还有一个姊妹给我讲，她现在不来了，这个姊妹，她还给我讲，她很相信这一个，我就告诉她，我说千万不要相信，啊，不要相信。好，邪灵可以假冒，啊，邪灵可以，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注意，不要说我做了一个梦，这个就是异梦了。神会把这个讲解告诉你，你看这里梦会说得很清楚的，好吧？啊，我想这是一个，这是一方面。我们今天讲的第五点，现在我们要讲第六条，试炼邪灵教训的基本的原则。刚刚我们讲了鬼魔的教训，对不对？就是我们刚刚读的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有鬼魔的教训。那个教训，这里我们先说，就是邪灵的教训。所有邪灵的教训，第一条，它是削弱圣经的权威。它意思就是不把圣经作为我们的根据，甚至于讲圣经有好多话是过去犹太人的习惯，现在我们不要守了。他可以这样来讲，就把圣经的权威给你削弱了。有的人不能全部否定圣经，他把圣经的某一部分给你否定了，啊，这是邪灵的工作。我们知道圣经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一定是要我们相信全部的圣经，全部的圣经。所以如果一个传道人给我们讲道引用了圣经里的某些章节，而他把这些章节都把它变了，解释错误了，你要考虑了，啊，要考虑，啊，我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失意解经，或者说强解圣经。现在我们一定要根据圣经来解释圣经，不能强解。所以我们上次也说过，有传道人讲，在路加福音里头不是讲主耶稣是整夜祷告啊？主耶稣整夜祷告就是整夜祷告，他就说主耶稣哪里有这么多话来讲啊？那是他不是祷告，他是亲近神。你看这个就马上就把圣经的东西歪曲了。圣经里没有讲主耶稣不是整夜祷告，他是在哪里亲近神。那么这个传道人就说亲近神，我们要亲近神，半个钟头不够就亲近一个钟头，一个钟头不够就等一个半钟头，再等两个钟头，这是他的论点。那么主耶稣就没有这么多话来祷告了。那么圣经上明明讲主耶稣是祷告，他就把圣经已经给你变了，曲解了圣经了，这是很危险的事情，这就没有圣经的根据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好不好？啊，曲解圣经。那么这个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就已经告诉我们，啊，不能强解圣经，啊，不能强解，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第三个就是我们也说过，邪灵的工作就是要把圣经增加一添加添增加一些，酸减一些，这是邪灵的工作。酸减一些就认为这些圣经的话是不要写的了，啊，不要写，啊，这也是很危险的。因为神写这些话一定是有目的的，圣灵一定是有目的的，不是我们这样讲这样想就照我们的意思去做，这是很危险。因此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非常仔细，非常仔细，不能够随便去增加，也不能按照我们所理解的 我们所理解的，认为圣经我理解不了，那么就是圣经的记载有问题了啊，有这样的记载的，有这样，有一个传道人，他在读这个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就说主耶稣啊，最末次上耶路撒冷，肚子饿了，就看见那里有一棵树，就是无花果树，他就去找有没有果子可以吃。啊，有没有果子？那么主耶稣去找果子的时候，就说什么都没有找着，只有叶子。圣经就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就说那个时候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就咒诅了这个无花果树。这个节圣这一段圣经，我们不能去强解它。因为我们知道马太也记载，马可也记载，那么这一段圣经说到无花果树是指着以色列人讲的，不结果子就说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他们不是不结果子的，所以主耶稣咒诅了他。那么有一个牧师就在那里讲，他说这一段圣经有一句话不应该记载上去，就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那么他说这些圣经不应该写上去。他说主耶稣明明知道这个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为什么又去找果子啊？你们懂这个意思吗？好，就说圣经记载有错误了，他就来批判圣经了，他就说这一句话应该删去，这是一个牧师讲这样的话，这是很危险的。我们知道如果这个牧师好好去读圣经，好好去研究一下，就知道无花果树不管到没有到收无花果的时候，这个无花果树一定有果子，不是收的时候就是果子没有成熟，那里说收果子就是果子成熟了，所以上面不管怎么样你总得有一点果子，小的果子不成熟的果子是有，所以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无花果还没有成熟不能够吃。主耶稣不是说要去拿无花果来吃，乃是要看它上面到底有没有果子，也就是说犹太人是一点不结果子了，连果子都没有，不结了，好不好？不是收好，所以这个我们读圣经不能根据我的理解来理解圣经，圣经我读不懂的时候我要安静下来好好祷告，而且有的时候解释一节圣经需要很多的圣经来帮助你解释这一节圣经，千万不能牵强附会，也不能断章取义，否则我们就会把圣经的真理弄错了。因此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看见圣经里的话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的啊，这是启示录22章明明告诉我们啊，我们这些圣经我们是读过的，就是我们写在黑板上启示录22章18到19节，就是圣经的话预言是不能增加不能删减的，邪灵就是要删减它。那么我们说这个牧师解释错了，是不是邪灵附在他身上？不是的，邪灵的工作不一定是附在一个人身上啊，附在人的身上是邪灵的工作，这是我们讲了很多啊。附在人的身上使他失去了意志了，自由意志了，但是邪灵在一个人的身上，比方说他可以用你的思想，你看彼得是不是撒旦用了他的思想啊？所以说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邪灵不一定要附在彼得的身上，邪灵可以用他的思想，邪灵也可以用这个传道人的思想来把这些圣经解释错误，他认为这个圣经不应该，好，邪灵可以做这样的工作。第四个，有的人是认为全部圣经过时了， 有的人有认为部分的圣经是过时啊，所以现在有的传道人就说圣经某一卷不应该摆在圣经里头。我们相信圣灵的工作，所有摆在圣经里的这66卷圣经都是神所许可的，而且我们没有发现里头有什么矛盾，前后的矛盾，我们绝对相信。但是今天有的传道人说这段，比方有人说新约的雅各书不能摆在圣经里头，那么这一个要他好好去读圣经。我们觉得圣经这66卷都应该摆在圣经。现在有的人也否定了这个圣经了，比方东方闪电他就否定圣经了，他说圣经过时啊，这是大陆的那个女耶稣，圣经过时。那么圣经要把它删减加一点，耶和华见证人就做这件事情，他们把圣经翻译过来，里头就有很多的东西是他们加上去的啊，他们加上去的，这都是 很错的。好，这都是邪灵的工作，但是不是说邪灵就附在他的身上，不是的，邪灵利用人的思想，利用人的感情，利用人的哲学，利用人的思维逻辑来批判圣经，这都是邪灵的工作，这是我们这一个时代。那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下面我们就要讲现今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传道人违反圣经的做法，就把很多错误包括异端都带来。那么我们现在举第一个例子，现在很普遍的就是按手人就倒下去，那么这个按手倒下去，我接触过有弟兄姊妹告诉我他们真的是倒下过的，他们说他们倒下去以后他们身体就失去了自由，自由好像这个身体被捆绑起来了，手想动动不行，有一个弟兄讲他眼睛想睁都不行，这个不是圣灵的工作。那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7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意思说如果是圣灵的工作，一定是我们这个人是自由意志，我们有自由意志是自由的，圣灵不勉强我们的意志，自由意志，你的自由意志想把眼睛睁一睁你可以睁，圣灵不会使你眼睛睁不开，你的手要动圣灵可以使你动。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人的自由意志可以拒绝圣灵，所以圣灵里告诉我们不要使圣灵担忧，也不要消灭圣灵，对不对？我们人的自由意志可以拒绝圣灵啊。如果有一个力量到你身上是你不能拒绝的，你要考虑了，这个不是圣灵的工作，邪灵就是我们没有自由，邪灵一定做这样的工作，是我们不自由。好，现在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读路加福音，第8章29节，路加福音第8章29节，是因耶稣曾吩咐巫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链捆锁，他竟把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这个叫被动了，看到没有，鬼附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没有自由的，鬼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鬼可以给他一个能力把铁链都挣断， 鬼可以把他赶到旷野去，他是被动，他没有自由，因为他被鬼控制了。邪灵是控制一个人的自由。啊，这个是被鬼附的人。现在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九节，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我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生惊奇。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按手按着谁，手按着谁，谁就可以收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享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能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你看这里有一个人是西门，他也受浸了，也信了主了，但是他的思想感情是受邪灵控制了，他身体没有受控制，他不要把铁链甩断，但是思想感情受控制，控制，所以他是在什么？二十三节，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怎么样捆绑。所以邪灵在一个人的身上是这个人受捆绑，没有自由啊，总是想的事情，感情追求的事情，就是这一些的事情，这是错的。邪灵就要做这样的事情，捆绑我们的思想，捆绑我们的感情，捆绑我们的意志。当我们的意志受捆绑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受捆绑，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铁链挣断，我们就一点自由都没有。但是圣灵在我身上做工的结果是我有自由的，因为神的灵使我自由，不会捆绑我啊，这就是没有自由，在苦胆中间被罪恶捆绑，他是在邪灵借着罪恶来捆绑他。好，我们要知道这是邪灵的工作。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马可福音第九章，第十四节开始读，马可福音第九章十四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就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不幸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 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每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临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乌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这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这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住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好，那我们就看见这个孩子，鬼要使他二十节，使他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看到没？这就是邪灵的工作。主耶稣在地上从来没有按手按一个人喊他倒下去，没有。使徒保罗、彼得、约翰都没有按手使一个人倒下去，没有。所以这里是邪灵可以做这个工作，使人倒下去，而且翻来覆去，口中流沫。所以我们要小心，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出现，那是邪灵的工作，不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绝对不会使你使他倒下去啊！因此我们这个时代很多地方都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你遇见这个，你就好好祷告了，我们就要求神捆绑撒旦的工作啊，捆绑撒旦的工作。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人在这种聚会里祷告拒绝这一个，所以那个牧师按手就按不下去啊，圣灵在那里他就按不下去。所以有一个姊妹就讲，他说要按到我的这边来，我就向主祷告了，他怎么按都把我按不下去。这个牧师就说，奇怪，怎么把你按不下去？他说我就不要，因为他说如果这是从邪灵来的，我不要，他就拒绝。这个还有一个牧师还看到这个人倒不下去，就给他讲，耳朵给他讲，到我这里来都要倒，你不倒不行啊，就是出在我们温哥华啊。所以我们倒下去，按手倒下去，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小心，好不好？好，下面还有一个，就是第二点，长时间的等候耶和华，这个是我们上次已经讲了。等候耶和华，等候这一个字，在以赛亚书那里面是讲的，等候这个字的意思是和神联合在一起，就是你和神联合在一起。今天在新月，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去，这是旧月叫等候耶和华，新月没有说要等候耶和华，新月乃是说枝子要在葡萄树上，是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主的灵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这是新约啊。所以我们敬拜神，我们回到灵里面去敬拜神。今天我们绝对不能把旧约的等候耶和华拿来用在新约里面，让弟兄姊妹都在那里等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就是他们坐在那里等，这是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今天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这是我们讲的。我们亲近神不是在那里时间上的亲近，要等多少钟才算亲近，不是的。我们亲近神一秒钟都不要，你就回到里头去了，你就在森林里面亲近神。而且一个基督徒，你如果你在属灵的生命有长进，你整天可以与神同在，那就叫与神同在啊，随时都可以与神同在。你开汽车与神同在，你走路与神同在，你吃饭与神同在，你睡觉也与神同在，这是不离开的。 不是要我们一定要坐在那里等好多钟，这个教导是错误的。第三个，现在还有一种的教导，就是要弹琴跳舞唱歌。那么也这个琴很多了，有的是吉他，对不对？有的把那个新疆的那些手鼓，什么什么冬不拉这些都拿出来，在大陆哈啊，大家要弹，这一弹就兴奋了，好像就活跃了。这是错的，因为新约的侍奉，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是用心灵和诚实。啊，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那是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因为神是灵，所以敬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今天我们都是在里头敬拜神，不是着重在外面。旧约是在外面，旧约的敬拜是在外面，所以旧约要跳舞，要拍手，要举手，要弹琴，这是旧约可以这样做。所以你去读诗篇，我们不要把旧约的拿到新约来。新约没有这一个教导，我们在黑板上都写了，那是旧约的教导，新约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要安静在哪里？我亲近主也是安静，不要浮躁，不要魂里面的兴奋啊，一定要跳啊！现在很多做法就是不是新约的做法，把旧约的拿出来，这是错的。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两处的圣经，这是圣经里头有一个教导，那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前面讲的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看到没有？那个说字啊，请你要原文编号，那就是真是说，不是让你去唱啊。啊，我们怎么说呢？诗章是什么？如果你去翻这个原文编号，诗章就是诗篇了。今天诗篇你怎么唱啊？你唱不来啊，你只有读吧。好，我们大家来念诗篇，好不好？你去查原文，好，诗章，颂词就是我们现在的诗歌，我们唱的诗歌，灵歌，啊，灵歌现在这个就是说，你去看那个原文，就是弹琴，我们弹钢琴啊，或者这样伴奏，我们在一起唱，就叫灵歌。啊，不是人，这是在灵里面去唱歌，灵里面唱歌谁都不懂啊，那怎么能够彼此对说呢？好不好？彼此对说。那假如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这里一个琴，我们都在唱一首诗，信而顺服，对不对？那我们就是彼此在这里对唱对说，好不好？那诗篇我们怎么唱啊？诗篇在希伯来人可以唱，他们都有调子的，但是我们不能，我们就是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好不好？所以我们的诗章我们可以对说，诗歌我们可以唱啊，有的时候琴可以伴奏来唱，没有琴我们也可以唱，好不好？它原文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查原文编号，就是这个。除了这个以弗所书的记载，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三章也有这个记载。十六节，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 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你看刚刚是彼此对说，看到没有，这里要彼此教导。比方我们把诗篇二十三篇，好，我们读一次，彼此教导，大家在那里读好不好，这叫教导啊，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这里也有一个歌颂神，好不好？也可以唱，这是我们信约。但是这个没有喊我们跳舞，信约从来没有喊我们跳舞。我们只是在这里，目的是什么？是要彼此教导，互相劝勉，心被恩感，来歌颂神。那么你看，现在有的人主张跳舞的，他哪里有教导啊？哪里有劝勉嘛？大家都在跳了，而且有一个传道人说，你们人家问他怎么跳法，他说你就放松自己，想怎么跳你就怎么跳。好了，这就是圣经里从来没有喊我们跳舞，信约啊，信约就也有，信约没有。所以你又看到一个地方去参加这个，看见他们跳舞，你就知道不对了，好不好？你知道这种聚会是有问题了。倒下去当然更是有问题了，要你个人在家里等等几个钟头，这也是有问题的，好吗？这些都是不符合圣经的，好不好？好，最后一个我们就叫禁食。新约里面主耶稣也说到可以禁食的，对不对？你看马太福音十七章那个鬼赶不出去，主耶稣说你们可以禁食，但是圣经里头从来没有规定教训我们要定期禁食。你懂不懂定期禁食啊？有的人说我星期三，每个星期三我要禁食，有的人说我每天早晨禁食，这都没有，没有这个教导。圣经里哪有叫我们教导定期禁食？是要禁食，禁食是什么？就是我里面有一个负担，为这件事情祷告，因为负担太重了，我吃饭都忘记了，是这样来的。不是说我定个一个星期禁食多少次，要一天一次禁食要几十天，这个是错误的，没有这个教导的，好不好？所以定期禁食是旧约有，旧约可以定期禁食，好不好？以色列人在他们的节气要禁食的，那是旧约。今天不能把旧约又拿到新约来了。我们这里举了一个例，上面举了一个例，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我们中国听说出了一个以巴弗，这个人前几年归主了。这个人是很爱主的，所以关到监狱去。他关到监狱去几十年，然后啊就发现他没有什么重大的刑事犯，又把他放出来，他就赌一口气，就坚决不要出共产党这个监狱，不出来，你们把我弄错了。他赌这一个气，这是没有必要的。那么结果呢，他就不出来，不出来他们就在监狱的旁边给他修了一个小房子，就让他住在那里，也是监狱嘛，就是把他住在门口，他就住在那里。他在监狱里面，因为他祷告吃饭谢饭，人家就不许他吃饭，不许他，所以他在监狱里就成了一个习惯了，就是肚子饿啊，常常这个饿，饿就饿的习惯了。所以以后呢，他一个星期吃的很少，一个星期可能吃一两次饭，他就成了习惯。所以他出来以后啊，他也在帮助弟兄姊妹，他就把他的经验告诉弟兄姊妹啊，这个我们都写在这个书上。他说他怎么吃饭呢？啊，这个是不能学的啊，这个是他的吃饭。啊，这个我们写的第七十一页，好，对，他是怎么样呢？他就介绍倒数第二行，有弟兄介绍自己定期禁食，做弟兄姊妹的榜样， 每月只吃九天饭，每餐饭吃两斤米，一斤多肉，两斤菜，啊，那么就这样，营养配搭，其他日子都进食，这个做法没有圣经的教训，是个人的行为，千万不能去学，好不好？美国出了一本杂志，叫做《生命纪刊》，你们不知道看没看过，里面就介绍这个人，我们要小心，他介绍的这种做法不是我们不能跟他去学的，好不好？圣经里没有定规我们要定期的进食，也没有说喊我们一个星期一个月只能吃九天饭，这是没有的，一次要吃两斤米，好，这种不能去学，好不好？那么我们只把这个进食，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一些了，那么就是没有定期的进食。那么今天我们就交通到这里。真理的最后一个单元的最后一次，我们就把它要结束了。那么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就是想抵制异端的问题。今天我们要请弟兄姊妹先读一处的圣经，请你读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一节，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这里我们一定要知道，撒旦他有他的诡计，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会分辨圣经的真理，我们就会把许多错误的东西当成真理。撒旦就是要做这样一个工作啊。我们讲的内容已经很多了。每一次我们讲都是要分辨，比方分辨什么是圣灵的工作，什么是邪灵的工作，什么是异端，什么是圣经里没有的，现在的传道人又教我们去做的，啊，这个就要小心了哈。这是保罗在当时说这句话，那就说明在保罗的时代，撒旦就在用他的诡计。所以保罗在那里说，对哥林多人说，你们可以另受一个灵，那就是邪灵，另传一个耶稣，名字也叫耶稣啊，但是不是我们相信的这个主耶稣，另的一个福音，不是我们这个福音 他的那个福音就是讲到外面的东西了，要追求外面的东西了。好，我想这里我们一定要分辨撒旦他有诡计的。那么还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就是犹大书启示录的前面，第三节，犹大书第三节， 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让我们重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教父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末了这个时代，我们对于神的真道就是真理，我们要竭力的争辩，就是一定要把神圣经的真理传扬出去，让弟兄姊妹不至于走错了道路。因着这个缘故，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就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战争啊，这个战争要打。因此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要从第十节开始读，要读到十九节。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那么这里呢，就保罗在这里告